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7月6日星期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马斯克真的是开启了他的建党伟业。我相信我们频道的朋友看到这一幕都会会心的一笑，我们这事儿已经说了好几天了。那最终成为关键少数的，甚至阻击这次川普浪潮的，真的会是这个超能怪物吗？一会儿咱们给大家分析一下。另外说到贸易战，川普现在已经签完了，应该说就在半天之后吧，开始给世界派发税单。第一批原来说10份，后来增加了2份，是12份。然后呢，彭博最新的报道，他真的准备去中国，现在在做一些前期的准备。会去看阅兵吗？那肯定是不会了。那习近平会去参加他的就职典礼吗？肯定也不会了。所以说这种事儿是不可能的。那大概什么时候，就跟我们判断的一样，彭博也认同我的说法，金秋十月，因为他正好到这边来开 APEC 等等一系列的会议嘛。在这儿呢，那最终的结果可能啊，到北京高潮，然后去韩国开会，开完会以后那还得再来一高潮啊，板门店见3胖，两个人在那儿啊过来过去，嘿，这一趟亚洲之行就算齐了。另外说到呢，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也就是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占比，就说占比没有说总量啊，整个的占比还剩 7.1%， 这个是创了中国从2001加入世贸以后的一个最低记录。那当然在那之前就更低了，因为是加入世贸，两边零关税了，近似零关税了，才大量涌入美国嘛。所以说现在呢，占比已经剩7%了，这情况是很厉害的啊。另外呢，今天跟大家说一个文化类的话题。7月2号呢，出了这么一件事儿。有一个 K1373 列车被一辆货车给顶出去了，顶出去以后呢就没电了，然后在里边呢就上演了3个多小时的一场真实版的一个舞台剧，就这个车厢里就跟一个舞台一样，在里边上演了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这么一幕。你要仔细品，咱们把这里边呢，在这个100多人的这节车厢里边啊，都分几波人呢，大概都是怎么回事，一会儿我们分别给大家分析一下。太形象了，这就是一个缩小版的中国。这里边你比如说那未来中国怎么破这个局呢，哎，咱们就能从这几波人里边能看到一点端倪，一会儿给大家分析一下。今天呢节目开始，咱们先说日本。日本呢，不是前几天我们一直开玩笑，那确实他在鹿儿岛那边他一直在地震。当然呢我们也知道啊，这个呢大家也放心啊，所谓的什么7月5号早晨4点多少来着，要叫大地震1/3日本就没了啊，那个呢这纯属是鬼扯了。结果呢很多中国人和香港人特别信这个。就导致最近这一两个月的去日本的旅游的人数都出现了大跌，特别厉害啊！咱们给大家讲讲，特别是在那一天，听说日本要地震了，结果在中国有很多的年轻人激动啊，一直守着直播在等日本地震的消息，因为他从半夜就开始等，要等到第二天凌晨，那早晨4-5点钟嘛，他一直等到那时候，最后也没震呢。最后大家都意兴阑珊，感到非常的遗憾。说到这儿呢，我看到有很多朋友也都特别令人叹息哦。关注这件事儿那天的人可是相当多的，几百万人都挡不住，得上千万人，大家都在聚精会神的等日本地震。很多人就不理解，你说整个中国6月份以来就陷入到极端天气的折磨，一半的国家在发大水啊，四川成都什么的给淹的都乱七八糟了，另一半人呢是高温，这两天呢又闹台风， 40度的高温，很多地方那街上都看不见人了，都冒烟了，恨不得晒的。结果这些人都没人关心，也都无动于衷，对这些深陷在水深火热的自己的同胞也都不闻不问，然后为日本地震兴奋难耐，彻夜不眠啊，在这里边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你就说这国人那到底什么变的，你有时候你也真弄不明白啊。那日本确实这不是也都统计出来了吗，日本专家估计就因为这件事儿，当然后来这漫画家呢也解释了，嗨，我就做了个梦，我就把它画出来了，你看你们怎么这么当真呢。就这一下5600亿日元的经济损失，就旅游啊各方面很多人都把单子给取消了，很多团都撤团了，5600亿日元。不过我今天看到有很多日本民众倒是挺高兴的啊，终于把街道还给我们了，终于把餐厅都还给我们了，这两天人少点真高兴啊。确实日本前一阵儿呢旅游那么火爆，确实有过度旅游之嫌，对当地百姓呢，对从业者大家欢天喜地，可是对老百姓来说确实是有点扰民啊。你看小老师托尼他们去日本啊等等回来跟我说，到处都是人，确实当地人是很烦恼啊。这两天一看有点清静劲儿，人家还都挺高兴的。另外日本呢这个已经公布了，日经呢从日本政府这儿已经都有了安排，从明年1月份开始，日本就开始动它的这个稀土计划了。前一阵四方机制嘛，美国美日印澳，然后美国牵头，你得解决稀土问题啊。日本现在开始干了，他准备从南鸟岛周围海域沉积物中，原来他们早就探明这儿有丰厚的稀土矿，从这儿要采矿了。当然南鸟岛离东京还很远了，将近2000公里，那儿啊在海挺深的一个地方，在里边说蕴藏了1600万吨的稀土，就这一个岛周边的这点储量世界第三。他们想呢通过海底铺设什么这种污泥的管道，把这些海底的泥浆给抽上来，然后弄到日本本土进行提炼，大概1吨的泥浆能搞到2公斤的稀土，那也可以啊，这儿有的是啊。所以说你看人家这儿已经开始在运转了啊。哦，刚才说到那土旮旯那个地震那个地儿还震呢，昨天又来了一把大的，昨天又搞了一个多少5.6级啊，这还在震呢。然后说整个的地壳板块都移动了，说到7月2号那天，这个地壳板块向南方向移动了4.2厘米，这是挺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啊！那些专家讲，这是非常罕见的一个情况。到现在震了多少次了？到7月4号下午4点，已经震了1200多次了。原来都是一个月几天震300次、200次，好家伙，这儿还没踏实呢。那这个土旮旯法则大概是。没有实现了。来吧，咱们说说韩国。那李在明上来以后怎么来拿这个民望呢？俩字儿，发钱。然后他搞了一个大规模追加预算案，发钱的预算案。然后政府呢，那当然都是他们的人了，最后人家就批了。168票赞成，3票反对，11票弃权。哎，这人数不对啊，因为反对党抵制不过，因为你人数不够，他们集体抵制了投票，投票那天根本就没去，因为你这是慷国家之慨啊，在给自己呢在刁买人心，他是这么一个说法。那韩国公民将根据收入水平获得15万到50万韩元，越穷的给的就越多了，收钱啊，农村居民额外再拿3万韩元。15万韩元大概有多少呢？我这么大概的印象啊，大概是1300-1400块钱，1400-1500块钱，大概就给这么多。 然后最高的那给四五十万韩元，大概能给到2000人民币，大概是这么多了，那就算是发一笔钱，然后这刺激消费嘛，那大家日子过得都比较苦，给大家发点钱啊，尽管是零花钱，但一个人，你比如说一家三口人的话，那可以了，一个人拿1500，四个人拿，三个人拿4500，白来的嘛，那这个还都挺 happy 的啊，所以说拿这个来邀买人心，这个是够厉害的。来吧，咱们说说乌克兰情况呢，应该是有这么一点回转。先说基辅那天是挨了一次猛烈的轰炸，在川普和普京通完电话几个小时之后，就在那个夜里吧，基辅整夜都在遭受攻击，全城多处起火。今天有这么一张照片啊，要远远的看那座城市上面全是烈火和浓烟，看着很可怕了。所以说看得出来，这川普为什么普京在和川普通完话以后猛攻基辅呢？川普也摆也脱不了干系。那为什么人家跟你不但没有遏制战争，反而还加剧了战争？那这什么情况？那川普和普京通完电话，转身又和泽连斯基进行了一个通话，跟我们预料的也一样。小泽讲呢，我们讨论了防空的选项，同意致力于加强空中的防护，然后两边的团队呢将进行一次专业性的会晤，然后两边呢还讨论了国防工业能力和联合生产。乌克兰准备和美国开展直接的合作项目包括无人机，包括其他的一些采购和投资等等的吧。泽连斯基呢最后给做了一个评价，他说昨天和川普的谈话可能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一次，就认为两个人谈的还是不错的，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一次谈话，这是小泽给出来的评语了。另外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川普对泽连斯基表示，他希望帮助乌克兰提升防空能力，然后他会去核实是不是有任何援助被搁置。不是说不给了吗？不，已经到了波兰的愣给停了，从火车上都给拿下去了，这什么情况？我核实一下啊。他现在在这装这个啊。川普还表示呢，他了解到最近俄罗斯的升级行动，包括对乌克兰城市和前线的空袭，然后他再度对普京不愿意推动和平议程表示失望。路透社最新的报道，在两边通话之后，川普呢将恢复向乌克兰运送爱国者飞弹。所以说这个谈话是最好的一次，你一听小泽说这个，应该说这些东西就都谈明白了。因为川普呢他心里藏不住事儿，所以说他的很多话大概我们能判断出未来他的个人的情绪走向。咱们看看他的谈话啊。然后呢川普首先呢这说了几次了，他非常有些沮丧了。他说跟普京的通话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然后他跟记者讲说，我告诉过你们，我对和普京总统的谈话非常不满，他想一直走下去，他想不停的杀人，说这可不行。这是一个点啊。他说我对俄罗斯比伊朗或其他任何国家其实都更强硬，我们谈了很多关于制裁的问题，普京也非常理解为什么会实施制裁，他是很专业的。他想是的，我们谈了很多关于制裁的事儿，我不认为他对此感到兴奋。当然呢，他以前设法克服了之前的那些制裁，但那都是拜登的制裁，我的制裁会非常严厉，而且未来完全有可能会实施。这是他对记者讲的。那跟小泽呢，他也同意啊，在空军一号上讲，我和泽连斯基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通话，我认为是一次非常具有战略意义的通话。你看小泽两边就说了，说给防空给无人机什么的一些合作， 具有战略意义的通话，因为在小泽这儿，他也一直死咬，任何地方都不能退。也就是说，咱们只承认事实占领，法理占领，咱们是绝不能承认了。联合国宪章吧，咱们就先事实承认，行不行？先停下来，行不行？原来小泽这个都不认，那到现在他终于说出了这句，川普认为具有战略意义的通话。我认为小泽在这方面有所软化。然后呢，你们是不是给停止给人家输送武器了？川普回答，当时特别，我可以用斩钉截铁来回答啊，当时他特别就强调，我们没有，我们正在提供武器，我们已经提供了这么多的武器，我们正在提供武器，我们正在和他们合作，我们在努力的帮助他们，我们没有。那话的情绪是什么呢？你冤枉我了，你委屈我了，我没有。当时呢，这板着脸说了这么一段啊，我这是念的他的原文。从这里边咱们判断一些他的情绪价值，他整个的走向是什么呢？应该说他还是跟普京呢谈了想停火的事儿，但是呢，普京是什么都没同意，弄得他呢确实是很沮丧。然后在那边碰了一个钉子，回来再跟小泽这边呢，发现从这边他得到了春风般的温暖，人家这儿全配合呀，所以说跟小泽这儿一看，哎，这人不错，然后那个不行。那下一步在参议院里边啊，格雷厄姆他们搞的那84票的那个制裁方案啊，他说原来拜登那不行，我这个比那更厉害。那因为套着那个长臂管辖，谁敢买他的油，罚500%的关税，那个厉害啊！所以说那个啊，也可能就开始推动啊。当然推动了，到他这儿由他来执行，由他来签字嘛。这件事儿呢，到目前看呢，他的情绪走向又开始偏向乌克兰这边。现在呢，对那边现在又开始有点不高兴了。当然那边呢，普京过两天又会整一个什么招，奉承他几句啊，再搞一点什么，要不然咱们再谈一轮，要不然咱们再怎么样，然后他又偏到这边来了，所以说这个人还在摇摆当中，这几天又摆到这边来了。当然大家所担心的那个啊，什么爱国者飞弹什么的，那个应该都没问题了啊，没问题了。另外呢，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因为他没有经过国会的同意，也没通知，直接就停止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这个是违法行为。为什么？整个对乌克兰的援助是国会批的一个法案，你什么也没说你就自己停了。现在有17名国会议员和参议员联署向五角大楼呼吁，你们必须恢复所有的援助。所以说目前看呢，那这事儿也不存在了嘛，川普一句话的事儿啊，这个也就基本就这样了。这是目前看啊，指针又偏向了乌克兰一侧。下边简单说说以色列。那美国的这个停火建议先做通了内塔尼亚胡的工作，什么60天呢等等啊，这个都跟大家讲过。那哈马斯你们什么态度？哈马斯是回复了，他讲我们向调解人传达的回应是积极的，我们准备立即就落实协议的机制来展开谈判。啊，以色列那边呢也已经组完团了，两边说找一个地方要谈一谈了。但是内塔尼亚胡断然拒绝了哈马斯要修改美国协议，企图继续他们还留在加沙，继续主宰加沙的这个建议啊，门也没有。啊，这人家那还谈什么呀？那就别谈了啊！应该说呢，哈马斯既然能去谈这一条呢，现在也能商量。另外，据伊朗央视的报道，哈梅内伊昨天出席了一场大型的宗教活动，这也是这场战争以来首次的公开露面。我看呢，这个有很多媒体啊，不怀好心的，把老头身上穿的，他外边是一黑袍，里边是一白袍。把那个白袍啊就仔细的放大呢，发现他那个白袍就是不像你要过去的都是绸子的呀，或者是啊都是比较爽直的啊，都是垂直的，非常柔软的。然后这次看这老头穿着那东西鼓鼓泡泡的，上边都是鼓鼓囊囊的， 所以说人家最后得出结论，就里边穿着的这件白袍就是一件防弹衣。那他不能像穿一防弹背心，他整个袍都是防弹衣啊，这是专家们研究之后的一个结果。来，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首先呢，七月我这儿的昨天了，就他那儿的那是几号了，那是七月四号，算的我这是七月五号，就算是昨天吧。川普呢在白宫正式签署了美丽大法案。签署完了以后呢，首先啊，这里边两大块内容。第一大块内容呢，它深刻的改变了美国财富分配、蛋糕分配的分法。这个之前给大家讲了啊，这个往富人那边多分了点啊，他希望这些人呢多好好多开买卖啊，那你好好经商，好好开工厂啊，这个给你们减负，让你们好好干，这带动就业嘛，这是他的一个想法了。深刻的改变了美国的财富分配制度，这是一。第二呢，他对美国的能源政策也进行了深刻的改变。在签完这大法案的时候，他再次嘲笑风力发电，他讲那东西玩不转，他糟蹋了我们的田野和山谷啊，把那些鸟都给拍死了，说这些又弱又贵的风车都是来自中国，尽管中国卖给我们这么多的风车，但我却在中国没有看到一处是有风车的。你别看他开了这么一个玩笑，这就代表了川普对这件事儿的认知，他脑子里的印象，他对这件事儿的想法就是这样。整个这个法案中，至于怎么调整美国的财富分配，那个我远在万里之外，那我管不着，但我认为里边最反动最倒退的内容，就是破坏了美国通过可再生能源发电的这种能力和潜力，太阳能、风能、电池等等，可以说他把整个的绿色能源的革命到他这儿呢给画上了一个句号。我认为这个对美国来说是最大的一次杀伤。川普说他没见过中国有这样的风电厂，他不是把东西都给我们，他们自己都不用，那意思中国自己很清楚这东西就是骗人的，他就是这意思吧。这可是他严重的认知问题。我今天看到有那个网友往上贴，甘肃有一个风电厂是世界上最大的路上那种大叶子的那种风电厂，说之前的数据就有7000台这样的涡轮机，现在就得上万了，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说中国怎么没有？中国是风电、风这种发电的这种装机容量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啊。那包括呢，它有很多过去的无人区。中国是啊，地很大，但是呢，能居住人的地方其实并不多。有很多那种荒漠区啊，特别是有很多沙化地带，那到现在反而那都变成了太阳能的一个发源地，那地搁着也搁着也没有任何利用价值，就都铺上太阳能板，哎，这个反而是这么一个好处了。连沙特，人家是世界产油的富油国，都在加大投资太阳能，因为要搞西方的这种 AI 的数据中心吧，那个是疯狂的需要用电，但人家也不愿意污染环境，搞什么油发电、什么煤发电，人家不搞那个，人家都用自己的荒漠来搞太阳能发电。结果川普这儿呢，恰恰都已经搞得多一半了，哎，他把这件事儿，你也没说停，但是他把所有的补贴、把所有的政策都给拿走了，而且还要往上加税。哇，这件事儿应该是很要命的，所以我看到有很多专家都遗憾地讲，未来几年中国将彻底掌握太阳能、风能、电动汽车，甚至卡车，甚至包括自动驾驶汽车。因为中国豁得出去嘛，很多不成熟的技术他都敢扔在马路上拿人命来试，他敢干吧？为什么？他在争速度，他在抢这个东西啊，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遗憾的。到这儿呢，你看川普在那儿签完那个还在那儿开玩笑啊，这种落后的认知我认为将使美国失去和彻底退出这场绿色能源大战，这里边有下一场产业革命啊。 川普就这么给自废武功了，就有点跟当时80年代美日本人手里有那么多钱，最后痛失了互联网信息革命，回去都搞房地产去了，把那财富都糟蹋了。所以说当时日本失去了那次机会，他错过了一次产业革命的当弄潮儿的一个战略性的机会，那是一个无法弥补的失败。现在川普正在走同样的路啊，这非常的遗憾。另外说到呢，川普在造势大会上他声称他已经签了一个行政命令，来提高美国的国家公园到访的外国游客的门票价格，凡是外国人去价格要高一些。他讲国家公园要以美国人优先。结果正在这时候，针对这个就出了这么一个报告啊，说川普的这个政策他已经签了，他说可能会打跑数百万计的国际游客，并可能因为旅游业急剧的下滑给美国经济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在这个报告里边判断说2025年美国将是184个国家中唯一的一个外国游客支出下降的国家，他们按模型推算说加拿大游客将下降 20%， 英国游客下降 14%， 德国游客将下降 28%。 就这么一句美国优先要给外国人涨价，最后呢让外国人感到你这我们还来干嘛呀，你不受欢迎，最后到了海关还要查手机，一句话不对付，那有个小图片啊就给遣送，那不去了不就完了吗？所以说呢，哎，这里边那也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损失啊。包括呢这几天有朋友跟我讲说，大康你注意到了吗，美国股市现在可处在历史的新高，你怎么解释这件事呢？这件事呢那怎么不能解释啊？说来是美股创了历史新高，但是专家们人家那有数据，全球实际上是在抛售美国。这话从何说起呢？别忘了美国股市它整个的那个市场容量占了全世界的近一半，有的时候是在一半还多。可是在2025年的上半年，非美股市就不是美国股市外边这些股市，人家大涨近 20%。 所谓涨就是买起来的嘛，而美股却落在了后面。你以为涨挺多，你和其他非美国的股市相比你差多了。咱们拿事实数据啊相比，国际股市的平均涨了多少，将近 15%， 显著高于美股。那恒生，那刚才说欧洲和亚洲市场都是领涨的，香港恒生上半年涨了 21%， 确实有很多美国的一些股票跑到香港去了。说到道指这半年涨了 3.6%， 标普涨了 6%，然后在第二个季度涨幅大概也就是4%到5%。当然有个别的股票啊，有一小部分股票涨的是很多了，涨了有差不多15%、20%，但是整个大盘和非美股市相比，你差远了。那为什么呢？关税战是里边主要的一个不安定因素。另外呢，下一步这个美国内部的这种撕裂，大伙儿对美国内部的这种判断，现在大家都没把握啊。所以说很多人还在那儿啊，觉着我们自己股市如何怎样，其实你要看到刚才的这种数据，世界其实已经悄悄的转身了。另外说到整个的上半年，美元贬了 10.7%，将近 11%， 是1986年以来的最大降幅。等于到现在为止，资金在从美国市场撤出，游客在减少，美元现在也变得不值钱了。所以说到这半年啊，这东西润物细无声，到现在可能很多人还没什么感觉，可是你要仔细看里边的这些数字， 就跟《清明上河图》一样，那里边画的很多，其实都是这个盛世的危机啊。这里边情况没那么好，值得高兴的啊，没那么可，没什么可高兴的。说到呢，川普当总统不到六个月的时间里边，你不管他是干的好坏吧，现在至少有这么一点是证实了的，他的权力是可以通关的，他利用他总统各方面的权力，把国家带到了一个他想要的一个方向。现在在国会和法院都没能对他有太多的制约，他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所以说到现在为止，他快半年了嘛，7月20号大概就是半年的时间，这就开启了一个全部的川普时刻，这你就怨不得别人了，后边的事儿就都是你的事儿了。当然呢，这两天也有朋友，因为我是著名大川黑嘛，也有一些川粉或者是支持者一直在跟我讨论一个问题啊，你为什么呢？反交流的时候，我总爱问他们一句话。我说你们要支持川普，这个大家都尊重，我也尊重，但是选上一个总统，大家难道不是应该去监督他吗？但有些方面做的你认为有些问题的时候，难道不应该去质疑他，甚至去批评他？因为出发点都是好的，都盼着美国好，都盼他干得好，但是大家不应该抱着这么一个正常的态度吗？我说我就看不了的是，你们很多人就这么无底线无条件的去赞美他，去崇拜他，那对面站的这是一个美国总统啊，还是一个教主或者是皇帝啊？也可能川普本人人家都没这个意思，那你们这帮人到底是什么状态啊？那是不是也要反省一下啊？一天到晚老跟我这川黑较什么劲呢、啊、是不是啊？来吧，再说几句美丽大法案。我看有专家呢把里边的一些条目啊给重新组合了一下，给凑到一块儿啊，这里边呢确实有点触目惊心。说在这美丽大法案里边，军事开支1500亿啊，原来的那个这个原来那8000多亿那是固定的嘛，又给加了1500亿，这什么情况？就10000亿了嘛，10000点。结果在这新加的1500亿里边，那个金色穹顶250亿，250亿就能搞成金色穹顶，让美国刀枪不入，金钟罩就把美国罩住，这不是250亿够干嘛的？另外呢，16艘的舰艇290亿，这个没辙，这必须花钱。其他的呢，剩下的钱都给了 AI 无人机啊，远程打击，包括一些军人的待遇。大家别忘了啊，金色穹顶250亿，然后边境和移民拘留中心给拨了450亿，另外给那个移民署聘用运输遣返290多亿，哪项都比那金钟罩要多得多。什么拘留中心值450亿？你们要建一个什么呀？美国搞一个刀枪不入的金钟罩才250亿，你们要花450亿去搞拘留中心，你这东西要放在一块儿，你就能感觉到它里边的这种荒谬性啊。说一些民调，现在他前天签的字嘛，那很多民调陆陆续续已经出来了。我快速的给大家说吧，华盛顿邮报的这个民调啊，川普在这签完以后的支持率是-19%，也就是支持的和反对的啊是-19%，皮尤是-20%，福克斯是-21%，昆尼皮亚克这次大学的民调是-26%，另外凯撒家庭基金会这也是个挺传统的民调，是-29%，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另外有一些媒体的判断呢，因为这样的话会对中期选举，对民主党选举是比较有利的，特别是那些选民严重依赖政府医保、食品补助的那些摇摆落后的选区，在这里边的共和党议员明年的中期选举大概都没法连任啊。这个是为什么这敢这么说，这是有一个参照的，我快速的跟大家说说这个啊，这个是有参照的啊，我找找啊，这儿呢， 说到2018年那次的中期选举，2018年11月份的那次中期选举，你看当时的情况和现在就非常之像。当时川普呢2017年也搞了一个减税和就业法案，跟这次的美丽大法案差不多。当时怎么评价的？几十年来对美国最大规模的税改，把公司税从35调到了21，降低了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的税率，做有一点小减税啊。另外呢，削减了一些房屋利息各方面的一些减免，这次是把买车做了减免，原来是房屋的利息什么的都有啊，这个确实给大家减税了。另外呢，撤销了什么大量奥巴马时代的监管啊，任命大法官等等，他当时呢是干了很多这方面的事儿，也当时也很多人认为这是个历史性的呀。但最终中期选举呢，发生了蓝色浪潮，民主党一下夺回了多数的议席，竞争超过40席，上演了蓝色大浪潮。那当时为什么一下翻盘了呢？减税政策是主要原因，选民们对医疗保障、收入分配和对川普个人的作风强烈不满，然后就发生了大的偏转，上演了蓝色浪潮。所以说大家你看现在情况是不是接近，也是一个大法案，然后也是对这帮人拿了人家的医保，所以说基本情况都是差不多的。哦，在那之前的话，民主党后来民主党一下干到了235席，共和党一下丢了40席，退回到了199。现在呢，两边的差距还没那么大呢，所以说那时候要败，也可能2028，就可能出现啊，就是2026也可能出现一场脆败啊，这是非常有可能的，非常有可能的啊。这是给大家回顾，大家愿意感兴趣的话，您查一下2018年11月份的蓝色浪潮，当时到底因为什么，到底怎么回事，你看和现在像还是不像，等于川普完全复制了第一任期。我的观察呢，公平感我认为对美国民众是非常重要的。美国人呢选川普上台，主要是因为民主党造成什么黑名贵、LGBT 非法移民泛滥等等这些东西，让那些公民和合法的移民感受到了强烈的不公平。这帮人怎么骑我脖子上了？这帮人怎么成了这国家最重要的人了？我们呢？这种强烈的不公平感，最后人们把票投给了川普。但和2018年一样，如果川普让选民得不到经济上的改善，最后人们看到的都是富豪更富，穷人更穷，社会变得更加的不公平，那一样在明年的中期选举中也会再次崩盘。所以说这个呢，基本就是这么一个同样的路数，没什么新鲜的啊。那下边花点时间说说马斯克。马斯克呢正式宣布已经成立了美国党，他用的是过去式啊，目的是让你们重获自由。他讲呢，说到用浪费和贪污让国家破产，我们实际上生活在一个一党制国家，而不是一个民主制的国家。他下边有网友呢画了一条蛇俩脑袋，然后他上边写了一个大大的 yes， 民主共和党实际上是一条蛇，就是俩脑袋而已了，他是这么理解的。哎，当初不是说这个什么参议院一旦要通过，我一天之内我就宣布阻挡，那这事儿说话落实了没有啊？这事儿落实了，他倒没有说参议院或者众议院投票，他是在川普签署那个大法案24小时内立刻发的，这也算是兑现了他当初的那个承诺。在这之前呢，他搞了一个小民调啊，人家到底支不支持我们这美国党啊？结果说有120多万人参与了投票，有65.4%的人支持，有30%几的人反对，啊，最后是这么一个情况。结果他在这个建党的声明中讲，你们以2:1的比例希望有一个新的政党，65%、30%几，哎，差不多是一倍吧。那现在你们如愿以偿。然后呢，我们要成立一个新的美国党，把自由还给你们。 然后他描述了一些简单的新党的策略，他讲的执行这个计划的方法之一就是重点放在2到3个参议院的席位，8到10个众议院的选区上。然后呢，鉴于立法机构的席位非常稀少，这将就他差一个字儿了，席位的差别非常少。你现在在美国，你现在众院是现在是多少来着？现在是220比212，结果就在几个小时前，共和党这不是投完这次票吗？有一个众议员又心灰意冷，又辞职了，不干了。也就是原来220，那现在还剩219，比212，两边差距是非常大。然后这将就足以成为有争议法律的决定性的一票，确保这些法律符合人民的真正的意愿。什么是人民真正的意愿？代议制国家，那当然议员多的就代表更多人民的意愿。那你就10个众议员，2、3个参议员，你就代表人民真正的意愿吗？所以说话都得这么说了。实际上所谓人民的意志代表的就是他们这几个人的意志了。嗨，这现在先这么说着。所以说看到马斯克呢真的是迈出了这一步，我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大家都会发出会心的一笑。因为什么？因为和很多人一样，我们大家一块儿都精准预判了马斯克这个行为。因为我之前一直讲，分析下来马斯克其实根本就没有别的选择，这是他唯一的，我说的很笃定啊，这是唯一的生存之道。他之前喝下了政治的毒，那现在用的也只能是政治的解药，他没有别的选择。所以说呢，那马斯克现在他 明确讲了，明年的中期选举就是我们的目标。他现在又证明，在去年他已经证明了，靠他一己之力我可以帮你赢得总统的选举，那明年我也可以靠一己之力搅动美国国会的多数议席，到那时候两党不过半，马斯克的这个新美国党将成为重要的第三党，成为关键少数。看台湾就像现在黄国昌啊，一天到晚耀武扬威的那个德行，就那个状态啊，两边谁也没辙呀，你都得求着他呀，他成为一个过半的关键少数嘛，这个就没办法。那分析一下动机呢，无非就是两个。首先这还得承认了，马斯克呢毫无疑问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你想他搞出了那么多天外飞仙，突破人们传统想象的那些东西啊，这是个理想主义者，这个是毫无疑问的。现在马克党的有些东西和他的理想严重的相悖。你比如说给什么外国人门票，给人涨价什么的，这种事儿太愚蠢了，这在马斯克这儿都不值一提。而且呢，我相信他感到了一种强烈的欺骗感。为什么？当初站在台子上可不是这么说的。我们当初批判的是民主党乱花钱乱撒币，最后给国家债务造成这么严重的包袱负担。哦，结果现在我们弄的这债务比民主党还大。一年收入5万亿，我们要花7万亿，有这么过日子的吗？你不能这么骗选票。所以说这种背叛感是不能被接受的。我当初是冲这个支持的你们，结果现在怎么着，全不算数了，我跟你急了。所以说作为出了大力把川普捧上台的这位首富，那我要报复，我要打回去，这个心态是可以理解的。有一种被欺骗被背叛的那种感觉啊，他心里他不能平衡，这是第一了。第二就是我们之前讲的为了自保。他现在把马克党已经彻底得罪了。班农这不是讲吗，说你马斯克你根本不是美国人，你是一南非人，现在我们要花时间来把事儿查清楚。就他之前申请美国国籍，当时确实也有一些瑕疵，也有一些不干净的地方吧，说马斯克应该被驱逐出境， 因为马斯克犯下的那些罪行不是一件两件，这是班农说了不是一次了啊，这已经说了好多天了，他天天骂马斯克，结果马斯克呢也回骂，说那个又胖又醉的懒汉班农会再次进监狱，而且这次会待很长的时间，他这一生的罪恶都该偿还，或两边就开始这么怼。所以说这边呢已经得罪到头了，那那边呢那跟民主党更完了，马斯克已经深深得罪了左右两党，而且都是致命的伤害。那如果民主党上台，对他去年选举包括刚上台这个效率部这种疯狂会进行全面的反攻倒算，那你别看他作为世界首富，他在美国的前途其实是岌岌可危的。那为了自保，我们之前分析过，搞一个党用我的超能力，我搞出一个关键的少数来，你们两党还都得求着我成为两党拉拢争取的对象，这个是他的自保之道啊。随着现在民主党极左是这么不争气拿不起来，共和党这边呢现在已经极右到了没有尽头，没有任何的原则和价值观了，两边让人们看着都非常的意难平，看不下去。所以说你别看这个小党，以前那是以前啊，以前彭博他们等等还有那个叫帕雷特什么的以前搞过都没成功，但如果他这个小党定位准确的话，真的不是说十席众议员搞他个二三十席是非常有可能的。你比如说在一些硅谷啊，在一些地方有那种年轻人聚集技术控比较多的那些地方，你跟台湾新竹似的那么一个地方啊，那是很有可能的，真当选几个人没什么毛病。那现在我看有朋友都在那骂你凭什么成立政党啊，归根到底一个问题，他应该这么做吗？很多人都认为你这么一个有钱任性政治白痴，已经明显表现出种族歧视等等这些东西的人啊，那挥那下手是不是心里有纳粹的那种情节，咱们都放一边。如果你要是真正成了关键少数，最后大家都要看你的脸色，有些朋友认为这简直是美国的一场灾难，绝非美国之福。但是这话你也得这么说，马斯克建党人家也没有违反美国宪法呀，阻挡是人家的自由啊，应不应该那是你的看法，干不干这是人家的自由，所以说你说什么也没用啊，你是世界几富啊，他世界首富，他任性你拦得住吗？我这么认为呢，从积极的角度讲，有了这么一个真的有这么一个第三党，我认为至少可以有效的制约现在这种权力的泛滥。现在共和党已经有点没边了，你特别看这帮马克党动不动叫马斯克驱逐，把这些事儿都挂在嘴边。你别忘了，我们这一点大家都承认，尽管这个人有一身的毛病，马斯克是真正热爱美国的，而且人家对川普的选举是做出超巨大贡献的人，连这么一个人，而且他的那些科技工程，他的那些东西对美国如此之重要，这么一个人你们马克党都容不下，都要打压都要驱逐，那你怎么让人相信川普四年未来假设有万斯的话，干四年再干八年，也就是未来八年十二年以后美国还会是一个民主国家吗？连这么一个人，尽管他一身毛病这是个宝啊，连这人你们都容纳不了，那你们还能容纳谁呀？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呢，这次川普浪潮可以说席卷了全世界，随着他的选举获胜，在全世界更是攻城拔寨。那是不是为了遏制这场浪潮，美国可能真的要忍着吃下马斯克这碗苦药？会不会真的到这一步呢？那他真的上来，他长不了，这一点我还是认为的啊。因为美国政治呢还是一种理念之争啊，你的超能力你就四千个亿嘛，你这毕竟是有头的，所以说这个呢我并不认为 它到了这个地步，它会长期的影响美国政治。但是呢，这次的美国的麻格尔的崛起是由它而起，也可能在明年最后因它而被阻击，而被阻止。从此在后两年因为丢了众院，整个麻格尔运动从此陷入到萎缩和低迷，整个的这个川普浪潮也受到猛烈的阻击，一物降一物，这个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那很多人又问他干得成吗？他行吗？我认为呢，马斯克已经干成了那么多天马行空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在年轻人中是相当有声望的。川普呢一直有一个误区，他认为呢年轻人这次之所以把票投给他是因为 TikTok， 所以说他死抓着不放手啊，绝对不能把他给关停啊，我这都支持我嘛。我其实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很多年轻人这次支持他，这里边一半以上都是因为马斯克。另外这不光是钱的问题，他有 Twitter， 另外还加上现在的 AI， 他 AI 第几代又快出来了，就这个月的事儿啊。说到 AI 这个东西对社会的分析，特别是对那些大量的使用者啊，中青年人使用 AI 现在在美国已经变成了一个风行了。那既然你使用，那数据就在他手里啊。AI 整个对这些人群体的分析，那是让你无法想象的。马斯克手里有令人可怕的大数据，他非常清楚人民的共，老百姓的共鸣点在哪儿，他整些什么事儿能够让社会沸腾，他太清楚了。所以说这跟之前以前的那些阻挡啊，那些折戟沉沙的政治人物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又有钱又有现代科技，特别是有了 AI 加持，他自己还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社交媒体，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能量者。你别看川普主义的浪潮势不可挡，现在民主党根本挡不住他，现在就一老一少嘛，一个是桑德斯，一个是 AOC， 那哪是他们的对手啊？你现在根本挡不住，结果现在突然跑出这么一个怪物来，一物降一物嘛，这也可能是当初人们都没有想到的，原来克星就在自己的身边，这谁能想得到啊？我们只是现在做一些展望啊，但是我想呢，他已经喊出来了，我认为他一个是自保之道，他没有选择，第二我认为他真的做得到。那你要说这个将来他跟川普他们是一种敌对关系吗？那倒不一定，在某些方面上我不同意，我就让你做不了，但是呢，川普有些事情做他会大力支持，就是有合作有分歧。你比如说在里边种族主义色彩、白人主义色彩、白人至上色彩等等，他们都是一致的。马斯克的很多观念和马格尔党其实是一致的，你要指着这个人就能把美国如何怎样，你想也不要想。但是呢，作为他商人，作为他一个科技控的脑子，他认为呢，你不能这么花钱，你不能这么浪费，咱们得提高效率。这些东西呢，对美国也有正面的价值，但你要说彻底在意识形态上做出翻转，你想啥呢？根本不可能啊。来吧，咱们快速说说贸易战。先说第一个消息，柬埔寨宣布和美国达成了一致，这是柬埔寨政府宣布的，美国这边反而没宣布。您说这事儿好玩不好玩？你说跟越南那个是美国宣布了，越南等了两天才宣布的，这边呢情况正相反。我柬埔寨好厉害，柬埔寨那儿有很多的服装鞋帽都是那儿做的，卖给美国的啊，所以说那是很厉害的一个地方。细节没有公布，联合声明要等几天才能宣布，为什么呢？之前川普举的大板子给的他是49%，那他现在有多少呢？49什么概念啊？在东盟十国里他是第一，他是最高的。那现在能有多少？那既然柬埔寨按耐不住兴冲冲的先宣布了，就说明人家拿到了自己想要的那个数据。加关税谁也不愿意了，但是就怕比。 哎，和那几个对手相比，我这个偏低，我先和美国达成协议的，我就比你们有优势。这个是现在争着往前跑的一个主要原因。你看越南、柬埔寨，这都是跑得快的。为什么不公布呢？两边肯定都商量好了，不能公布。为了方便川普继续跟别人谈判，因为一公布了，那别人一看，哦，越南那个我们比不了，柬埔寨这个在这儿，那我们肯定比人先谈的嘛，不能让人先谈的吃亏，我们可能只能比柬埔寨更高。他为了保后边这个谈判，现在这个呢，联合声明没有公布啊，这里边都有很多的算计啊。那下边彭博社的报道，美国和欧盟的贸易谈判接近到尾声了。现在呢，汽车制造商包括很多成员国的政府都积极推动赶快和美国达成协议。另外呢，他们都答应在美国要增加投资来取消关税的，来换取关税的减免。那美国这边给的说法是，欧盟必须在7月9号之前达成原则协议，否则的话关税到50。那不可能的嘛，怎么可能到50呢？知情人士说，经过本周在华盛顿的谈判之后，大家呢也都获悉了，那个欧盟的成员国也都获悉了谈判贸易的进展。现在呢说，原则性技术协议，就是川普要的这个东西，已经接近达成，现在基本已经搞定了啊。所以说这两个这基本上都搞完了。那现在川普忙什么呢？他兑现他那天的说法，现在在给各国派发税单。我给你个数吧，原来说的是从7月4号开始一天发10份，结果呢那天是一下签了12份，今天晚些时候就发了，说呢这个开始给大家发那个征税的信函，然后现在发，大家注意，8月1号起正式征收新一轮的出口关税。这什么概念？原来你那豁免不就到7月8号吗？7月9号就开征了吗？又跑出一8月1号了。一会儿我们分析他干嘛呢啊，这很有意思啊。说这次的信函内容有征税国家，这个呢这是大家都知道了，一批12封，后边都是10封。十封信的写，整个的关税的税率他自己说的是10%、20%到60%到70%啊，他认为在这个范围之内。他说我不喜欢复杂的谈判，我喜欢简单的信件。八月一号他们将开始付款，这是彭博的报道。我认为呢，你别看川普，那他到底给谁发信，到现在什么也没说啊。我想呢，精挑细选的第一批写信的这12个国家是有标志性的，因为各个层面的标杆就都立下来了。我相信到明后天他会公布一些内容啊，是有意的，这都是在他们的策划精算之下。我选12国，哎，剩下的你们就比照着他，我给他多少，后边呢还用我废话吗？赶紧吧。所以说呢，这个呢他确实有一些立标杆，确实也有一些故弄玄虚的味道。我们都知道他这脾气，他要真想这么干的话，他早说了，他早就忍不住早说了。你为啥把7月9号改到8月1号啊？这什么情况？我给你一封信你肯定不接嘛，你不接你快找我来呀。又给了你多长时间？20多天的时间。8月1号那天实行什么，可能就不是这封信上的数了。所以说呢，他现在在催着大家，这是一种什么呢？这是一种也可以叫一种表演，也可能也算是一种技巧，归结到一块就是极限施压。我给你个数，你爱找我不找我了，不找我了咱们就算了，8月1号咱们就这个了啊。如果你要快点找我呢，咱们就快点谈啊，怎么着，就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啊。所以说这件事呢，到7月9号写完这些信并不是最终结果啊，这还是他谈判技巧的一部分，是这样的啊。那大概咱们说说，以前就说过一次了，那这大概几个档次都谁跟谁啊？第一个档次是英国，谁也不要和英国比，这一点就别商量了，人家是亲兄弟。 先说兄弟吧，其实比这更亲了。这是一啊，实在亲戚。第二呢，印度没争上这个，让人越南给打跑了。越南变成了第二阵容。原来我们说的第二阵容里可没他。第二阵容里边按说应该有日本吧，应该有韩国呀，对吧？这个层次现在里边加上了越南。越南什么情况？它有，当然它是有一类国家的代表性，20%，转口40%，然后跟我零关税。那马来西亚、印尼啊，所有这些地，这些啊，和越南归类的这些国家，你们都在这上边，你们肯定比这个高。跟中国这个呢，单说，现在就这55%的关税，大概要持续很长的时间，直到。等到明年1月份，你日本这稀土你整得明白，整不明白，整不明白，那时候咱们再说啊。所以说呢，这件事就拖下去了，直到川普把枪再捡起来，直到他找到别的稀土的替代物，然后我再和中国再打第二轮啊。这所以说中国这事就55了，这没什么好商量的了啊。然后说到原本的第二阵容呢，现在反而让川普比较恼火，日本、韩国、欧洲所有的这些事儿。那你英国10%，那你这怎么也得20%啊，10%到20%之间，也就是越南是20%嘛，你们呢是在10和20%之间。嗯，这都是实在朋友啊，这里边都没问题，这事儿有点难。现在川普比较挠头的是他们这几位，现在他有点搞不定啊，这是一块问题了。另外呢，你比如说英国都10%，那我们澳洲、新西兰，我们这些国家呢，啊，包括那儿还有加拿大，还有墨西哥，我认为也都会比英国高一点儿啊。所以说呢，也都在第二集团范围之内了。所以说目前看呢，这几个档次基本就是这样。至于其他那几个可有可无的小国，起步30%，没商量，上不封顶。因为它可有可无，所以说你们就别卖给我东西了，我们未来都自己生产了，制造业回流了。所以说这个呢，这基本上就是它的一个大致的打法。明天我们看看能不能最后看到这12个国家的名单，大概它会公布他们的税率，然后我们再给大家都按照这个再给归类啊，看看这四大类里边谁都跟谁，我们就大概这个样貌基本就清楚了。和他说到和中国这个呢，他真的要去啊，他真的要去中国。这里边有很多媒体的报道了，然后彭博做了一个最新的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政府正在和企业高管进行真实的接触。之前呢，日经做过这个报道，来询问他们陪同他访问中国的兴趣。知情人士讲说，商务部正在打电话来和这帮CEO 们和这些老板们啊，在协调时间，因为讨论是私下的，所有这些老板们都是被要求匿名。到现在有多少公司领导被要求参加啊？有多少人已经确认了参加？总数是不知道的。但是彭博他们已经很，因为有几个人跟他们爆料啊，说他们都接到电话了。时间认为呢，就是接到电话的这些人现在得到的时间不是9月3号，还真看阅兵去，那是不可能的啊。那你习近平去参普的就是川普的就职仪式吗？你也不可能去嘛。所以说那个阅兵呢，西方国家领导人我可以负责的讲一个都不会去。你问我李在明会去吗？李在明是不如朴槿惠，如果美国那边不让他去的话，李在明是不敢去的。所以说呢，那件事儿我认为就开玩笑了。那什么时候有一些接到电话的人，商务部问他们嘛，他们跟彭博爆料说这次访问的机会大概在10月的下旬，因为那时候正好 APEC 在韩国举行，另外还有一个东南亚国家联盟的一个峰会，这次在马来西亚举办，美国总统同时一般会同时参加这两个会议，因为离得很近嘛，正好到东方来就随便就去了。所以说呢，到目前看，彭博士因为他有人接到电话的人是跟他们报的料， 所以说这件事儿跟日经那个相比呢，又往前推进了一步，而且时间呢也跟我们原来判断的那个，我认为大家都是可以理解的，也都比较一致。所以说现在我们可以想象，十月下旬先到北京，把北京搞定，然后到 APEC 那时候关税都收完了，那成为一个胜利的大会，到时候一进去全体起立鼓掌，你看啊，你把这事儿都搞摆平了。然后到东南亚，东南亚那是谁惹得起他呀？他也得给他鼓掌，哎，然后最后哎到一趟这个板门店，然后和三胖啊两个人来这么一趟啊，这个全球头条啊，这高光时刻嘛。当然有很多朋友讲，你看人家川普这杀伐凌厉，你大亨还怎么老说呀？我告诉你，1930年那位叫胡佛的总统干成过这件事儿。他成功的向全世界收了关税，最终的结果您自己查，不到一年半的时间，老胡佛自己就取消了这些关税，因为崩盘了。所以说呢，拿下这些关税，打赢这场贸易战，这个我们到现在为止看呢，这已经是个大概率事件了，这个没什么问题了。跟中国呢处在一种恐怖平衡，是打和了啊，直到他找到稀土。那收到关税就赢了吗？哪儿还有第三战役呢吗？哪儿到哪儿？原来收过啊，做到过也没成啊。所以说这个呢，咱们以后再说。然后说到现在，中国和美国之间这个已经是有问题了啊，这个已经是开始出问题了。美国官方最新的统计，五月份美国进口来源国家的占比，中国一下大幅下滑，出现了大幅的后退啊，这个是很多的。原来这现在的占比是 7.1%， 这是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这是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的最低水平。那以前呢当然更低了，以前没有世贸，对吧，那个还是什么每年还要批一次什么最惠国待遇，那更低了。所以说真正的腾飞是在01年之后嘛，把中国给放了嘛。那和去年相比呢，这个占比一下掉了 4.3%， 这可是不得了。在2024年的9月，中国在美国的市场占比是 14.8%， 14.8%， 现在是多少？是 7.1%， 腰斩还都拐弯，现在就占比一下掉了这么多，您就说整个的情况啊，这在干嘛呢？事实脱钩，而且在加快。那现在第一名是谁呢？是墨西哥，16.8%的市场占比；第二名加拿大，10.9%；中国呢是7.1%啊，台湾拱上来了，到了5.9%；越南上来了，5.8%。然后后边他们按照欧盟那么说了，欧盟应该是最多的了，德国是 4.8%， 然后日本是 4.3%， 韩国 4.1%， 印度是 3.4%， 就开始起来了。这个是很多的啊，这一下还剩 7.1% 了，这已经是能拖的都拖了，剩下这实在是眼下是没辙。那随着这场贸易战打完，大家一看中国那55%谁也解决不了啊，那只能把那个产能向越南搬，向其他国家搬。那等川普这一场打完了以后，关税的高矮我们都看出来了，这水往哪儿流就都清楚了。所以说这些，你比如说做电脑的，或者是做空调的，做这些的厂子，那就去越南呗，那就去别的国家呗，在那儿留下中国荒芜的工厂和满山遍野的失业人口，然后人家带着技术，然后带着钱，带着产能，人家跑了，一点脾气都没有啊！到那时候你连 7.1 都没有了。五月份从中国进口商品环比美国环比减少了 26.3%， 对中国出口环比减少了 19.9%， 这是和四月份相比。中国出美国 26% 减少，然后美国出中国下去20%， 您就说这俩国在干嘛呢？在快速的脱钩情况啊，这是真实的情况。那你说这贸易战到现在是啊，因为他拿住了稀土，使一些美国前一阵对中国的限制全都解了。我看中国那边还自己还沾沾自喜啊，美国24小时内连做三大退让，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什么？意味你把稀土给人家了呗。当时人家就说好的呀，只要你把稀土给我，我拿到了稀土啊，芯片设计这都给你啊，然后呢那个什么乙烷丙烷那都给你，然后呢第三步一看你我磁铁什么我都到手了，那发动机啊，大飞机的发动机加上那个核电站的什么配件我都给你就完了呗。这原来也没这事儿，本来也所谓连续退让三步，实际上就是一步啊。中国那还沾沾自喜，但你看整个两边的占比，整个的数据，这个脱钩非常之迅猛。来吧，咱们下边说一个中国的话题，那个 K1373 车厢就是缩小版的中国。说说这件事儿，这件事儿呢是发生在前两天的一件事儿啊。中国墙内的很多朋友都了解了，世界各地的朋友呢，我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件事儿的过往。7月2号的晚上，这辆火车呢是从怀化往上海松江方向，结果到了浙江金华。在火车站呢，有一辆货运列车停车不及，闯入了正线，和这辆 K1373 发生了侧面的碰撞，导致它脱线了。因为电车嘛，它脱线，我认为就是上边挂着的那个啊，一下把这个给撞坏了，结果就导致这个列车失去动力了嘛，停了3个多小时，没有人受伤。结果这列车脱线之后就断电了嘛，空调也没了，结果车厢门窗紧闭，所以说这车我也不知道怎么设计的。那你没有手动的吗？没有电了，门窗什么都开不开，你这不是要出事吗？结果乘客被困。这最近中国多热呀，车内是越来越闷热，而且这里边100多人呢，温度就飙升到了将近38度。有很多人就出现了中暑、头晕、恶心、呼吸困难，这里边有老人，有婴幼儿，情况是非常危急的。结果就一小伙子情急之下就用他，一般他得有那个安全锤，消防斧、安全锤，哎，一般列车里都有这玩意儿嘛，他就拎着那个安全锤要砸这个玻璃窗，能不能给大家透口气儿？结果呢，当时有一个列车员也被封在这里边了，英勇捍卫，就不让他砸。最后双方争执了半天，最后因为实在受不了了，里边人坚持不住了嘛，最后他把那给砸了。砸了以后大家喘上气儿来了，倒是等有了电以后啊，铁路公安什么也都到了，开开门了嘛，就都进来了，然后把这人就给抓走了。抓走了以后能怎么着他呢？他倒也没干嘛啊，给他做了一番批评教育，也没有拘留，好像也没有罚钱，也没有赔那个玻璃，那倒也没有了。然后官方呢是给了一个认定，说认为呢这个并不违反紧急避险条件。啥意思呢？他认为这个，你比如说确实他采取了这个行动，认为这个行为呢，我们这个紧急避险是有一个标准的，我们没到那个程度，不用不着砸玻璃，结果你把玻璃给砸了，你违反了我们的纪律和制度，是这么一个情况了。那原来有没有个数啊？当然有数了，原来认为车厢温度如果到31度就可以达到破窗的标准了。他现在认为车里没有达到31度，可大家都认为自己有37、8度，因为谁也没有拿着，谁拿着一个温度表在车里边，那你谁做不到嘛？而且说我们已经给发了矿泉水，发了冰水，你就好好等着就完了呗，非要给这个砸了干嘛？这是当时出现了这么一个争议。这件事儿呢，就上演了一个在一节车厢里边非常生动活泼的一场舞台剧，这个是很有意思的。那说到这场戏的主角，按说应该是这砸窗的小伙子， 可是这小伙子在画面里，我看了很多视频和照片，他背面的形象比较多，而且他也不是那种吵吵嚷嚷的，他就是要砸嘛。对他的表现并不多，也就是镜头给到他的并不多。当然我相信也有很多人没有把这个上传，也有保护这个小伙子的意思了，你把他弄得太明白了，那把他给送进去了嘛。最后整个这场现场的这个戏里边呢，主角是那个死守规矩，死死守着那面窗户的列车员。一个是那小伙子带头，后边也有几个人，四五个人吧，另外有很多人站在远处也都冲他喊，三次要求他能不能开门通风，被他拒绝了。我现在当然不知道这个列车员手里是不是有钥匙，他真的能开那个门，到现在这也没人知道。反正我又不开门，我也不开窗，他拒绝了。然后呢，这小伙子准备抡锤子要砸，然后这列车员特别夸张，他就挡在那个窗子的面前。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他整个身体全是湿的，就出大汗，他极力的阻止，你砸我你也不能砸这窗户。你看他自己都是汗水湿透热成那样，那我要挡在这个被砸的窗子面前。所以说这是很形象，你说这里边热不热？当然热，你就看他就知道了吗？那我们也不能让你，我也不能让你砸这个窗户。你说我负不负责任？他相当的负责任，三次我都不让你干。当然我们现在不知道他手里有没有钥匙能够开开门，本来是不用砸窗的啊，这个我们不知道了。在这个列车员也是个小伙子，在他的眼中，我只有规矩，我只有制度和规则，绝不能越雷池半步。他变成了这个事件的主角。哇，这个现在是比较厉害的啊。那当然现在呢，这个铁路部门现在说了，没有达到这个破窗的规则，那现在人们要公示 你的规则，能不能把你的标准跟我们说一下，下次我们再坐火车或者怎么样。现在人们在争论这个啊，他们也不太搭理你了。我看有墙内的网友做了一段评论，是这么说的，说 K1373 脱线被困车厢就是中国社会的缩影，闷热窒息到小人老人小孩已经呼吸困难了，结果乘务员以没有上级命令为由拒绝打开车门，然后所有的人依然麻木侍从，引颈待救，仿佛人的生命和上级的指令相比一文不值，荒唐程度不次于克拉玛依大火中说的那句让领导先走。在小伙子举锤砸开车窗让新鲜空气流入之前，看到整箱的车厢里的人仿佛都是失去思想和行动能力的植物人，当然有三四个人是跟着小伙子一块儿跟那个列车员说，大部分人就这么看着。而事后小伙子被带走调查的时候，现场竟无一人阻拦，无一人上前为他来解释和辩解。那这位作者讲，这一车厢里的人有什么被拯救的价值呢？说到这样的民族又有什么战斗力和复兴的机会呢？说到这节车厢就是缩小版的中国，麻木冷漠，真实凉淡。这是在墙内流传很广的这么一个帖子啊，说的是很诛心的这么一段话了。那咱们简单分析一下啊，为什么说这节车厢呢是一个舞台？咱们看看这里边有四路角色，大数是四波人，咱们给分析一下啊。第一波人，也就是整个的这个基础，就是群众演员，就是民众。刚才这位小帖子的这个作者讲了，整个就是一帮失去思想和行动能力的植物人。自己想没想？想了，我不出这头， 我希望别人替我来干这件事儿，我希望别人来干这件事儿，干了以后惹了祸了跟我也没关系。你要读鲁迅先生原来说什么铁屋子黑屋子两三篇这样的文章，您要感兴趣呢，您去回头读一遍啊。鲁迅先生把中国人的这种国民性人家早就鞭辟入里都给你分析透了。哎，这心里呢我当然愿意凉快凉快，空气流通了，那我不说，我不当这出头鸟。就跟刘亚洲写的那个文章，好家伙，一个班的日本兵压着两三千中国被俘的军人去排队枪毙去，大伙儿就那么乖乖的让人家赶着走，加起来不十来个日本兵压着两三千人走，那都是军人，都是棒小伙子呀。而且现场看着没有说手铐脚镣啊，基本上都是自由的，抡着胳膊就跟人家走了，最后到那儿集体枪毙。为什么？都是这种，我们需要反抗，我们也知道去了没好，但我不当那出头的，我们都希望别人去出头。最后他出事了以后，对不起，和我也没关系啊。这是整个的民众，三个字儿：植物人。第二个主角是那个列车员，这个人是只知道规矩，只知道命令，上级的指令，这个人已经完全失去了人性和基本的思考。那这个人是个什么人？是机器人，对吧？这是机器人。那第三个角色是什么呢？是那个小伙子。今天呢，我看了一下墙内的报道，说当时这个车厢里为什么当时那么闷热，到了那么一个程度啊，因为那个乘客是接近满载的水平的。按照中国的标准，一节车厢，那个车厢尽头都写着嘛，118人。啊，这时候不像我们年轻时候坐好，那凳子上边货架上都是人，那塞的天上地下都是，不到那个地步了。所以说这大概有多少人？100人以上。大家注意这个比例，出来几个？一个人。这个比例是多少？1%。大家注意啊，基本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原来曾经讲过，如果一个国家有5%，往多了说有10%出来干就够了，不用启蒙所有的中国人，你也启蒙不了，那个工程量那个难度只能交给耶稣了，只能交给基督教，交给上帝了，我们谁也人力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说那个呢咱们就解决不了，只要有5%的精英，10%的意识起来，哎，是有可能做点事儿的啊。这个基本符合那个比例。这是第三个角色。第四个角色，这个人一直没有出现，这是整个这趟戏里边那个看不见的人，他就是制定这一切规则的那个人，是这一切的总导演啊。当然那个小伙子就是整个这场戏里边的挑战者，对吧？大概是这四路角色。那怎么破这个局，怎么来砸这个铁屋子呢？我们很多人都关注嘛。首先从第一个角色讲，是民众。我可以大概这么讲，你比如说有想法的人，在这100多人里边，那大家都难受嘛，那大家都很痛苦嘛。有想法的人肯定是多的，但中国人基本都是精明的利己主义者，能说出来的。你比如说到那列车员，我们上去跟你说说，嘿，差不多，你看你想点什么办法，然后能说出来的，我认为是有10%的，这里边有10来个人啊。这个呢就是我们在墙内现在没事转发呀什么的，这个那个的，这有这个比例啊，中国人里大概能有个10%的人还是愿意说说这件事儿啊，习近平怎么倒行逆施，我们怎么样，还是李克强啊什么的，还是愿意说说这件事儿。这有10%，敢动手亲力亲为敢干的不到1%，这个也符合墙内的比例吧，甚至比这更低。大部分民众三个字儿：跟着走。难道从这个，这是不是中国？ 你别看就这一个车厢里边，就这么一个片段，我们能够看到整个的活爆剧，非常的真实。那你指着这样的民众，你怎么破局？所以说，指望着靠大部分的民众一块起来来破这个局，小伙子最后被人带走了。这帮人啊，是既他们享受了这个新鲜的空气，完了一个字儿都不说了。所以说呢，这件事儿指望着民众，我认为可能性是不大的。不到1%敢干的人，他们的力量是很弱的，很弱的啊。那下一个，这个指不上。那下边列车员呢？你可以把它放大为中国的维稳力量啊，什么军队啊、武警，包括呢中国体制内的这些官员。三个字儿：机器人。反过来，上边有命令，让给大家锁在楼里啊，都穿着大白，然后让给大家捅嗓子，这帮人奔走，为党国奔走，效命。所以说，这帮机器人，你要想砸这铁屋子，有机会吗？没机会。这帮人是砸铁屋子里的阻力，所以说这个你也别想了。那下一个角色说到小伙子，这个我们要大力的鼓励。希望呢，在这里边啊，能出这么一帮猛士，这个是我们大家真心期盼的。这个民族的元气，这个民族的血性，这个民族还有没有那么一点良知啊？那真的还能把它落实到行动上？这个小伙子比金子都值钱，就像彭载洲他们一样，比金子都值钱，这个太宝贵了。这是什么？我们给他一个叫两个字吧，叫种子。这个太值钱了，但太稀少了啊，太稀少了。另外说到这个幕后的黑手，就是制定整个的这个规则啊，我当时把命令都给你们安排好了，然后那个人就无条件服从。这个他是整个这件事的决定性的人物，也就是民众实际上没多大指望，机器人他是听发号施令的，小伙子人太少了，当然他太宝贵了啊。那现在问题就是这个幕后黑手，也就是说，当你看到这个车厢的时候，你觉得怎么才能改变它？我认为那车厢里的人都改变不了，只有在车厢外边的这个幕后黑手才有可能改变这一切。这就是中国的现实。那至于他们怎么改变啊，会不会做一些改良，会不会做一些改革，或者是怎么样啊，这就是另外的事儿了，这是一大篇文章了。但是呢，现在中国社会就是这么无奈的一个局面。当然有时候大坑，你看你又把眼睛都看着他们，又指望着他们。我只是说现实，我只说在这车间里边辐射出来的中国社会真实的样貌。那至于里边到底是怎么样，那我不知道啊，这个咱们以后可以花时间来分析。但是呢，我认为这刚才车厢里的这三种人实际上都不是决定者，都不是决定者。要真正改变这一切的，只有你根本没有出场的那个人，他发生一些改变。那你说他本来他觉得这秩序，他就是秩序的制定者，他是里边最大的受益者，他会做出这种改变吗？不知道。因为我们知道东欧七国加上苏联的轰然倒地，至少这种国家的转型都是背后的这帮人发生了转变，最后才改变了车厢里的生态，做到过，而且这是无数次的路径。所以说这个尽管说起来很泄气很无奈，但现在呢，这就是现实，这就是现实啊。大家回头再看看东欧七国看看那些啊当时手握重权手握军队重兵的那些共产党或者叫什么别的党，劳动党啊什么的等等，那些玩意儿们最后是如何让出了这个历史舞台，最后是车厢里边真正吹进了一个新鲜的空气，大家回去看一看。所以说看到这个呢，这太中国了啊，非常的有趣。 那好，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内容跟大家就都汇报完了，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Peter， 我觉着马斯克主心党可行，一个目标明确，可行，有诱惑力，只是取得在两院的少量的席位啊，这个是他能做到的。二是民意基础不错，马斯克本身的粉丝和支持者就很多，另外还有大量长期不满两党的美国人，因为之前的那个选择太痛苦了。你看为什么这次大家投川普，我讲了啊，很多正常的美国人失去了公平感。你民主党现在疯狂的就把那些啊所谓的过去的弱势群体，现在我成弱势了，他们都骑我们脖子上了，为了哄他们高兴照顾他们，你把美国社会都踩脚底下了，那实在是受不了。所以说大家失去了这种公平感，最后呢导致了这次的浪潮。那你川普呢现在又和第一次一样再次玩这么一个预算案，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那你两者一个极左一个极右，你非要让我选一个，那不是这个我非得那个，这个有点太让人难受了，因为我两个都不想选。你比如说我要在美国，真的我两个我都不选。那如果马斯克你要是阻挡，你把你的纲领拿出来，你要干嘛，你把这事儿说清楚了，哎，我真的是有可能投他一票，这不知道啊。另外呢，明年中期选举前新党就可以开始争取做参众两院席位的准备，这时候已经开始产生影响了，甚至那些被共和党被川普反复威胁的议员也有了谈判的筹码。我相信呢，作为民主党这边里边要去跟马斯克合作的人不会太多了，因为马斯克对民主党的伤害太重了。另外他流露出来的种族色彩等等白人至上的这种色彩确实是让民主党很难接受。但是呢他分裂的啊，他能够在里边做拉一些人的主要就是很多共和党里的人啊，这也是大家认为的。原来共和党里边是有个党中党的叫茶党，这个大家应该还都有印象吧。什么叫茶党，就是波士顿当时有那个什么倒茶的那个事件，当时啊就是回归到传统保守主义，就那么一帮人。那里边的大将还有卢比奥呢，还有卢比奥呢，他当时他就是茶党，是共和党的党中党。当然到后来呢就化了啊，最后呢就那个党没什么影响，也没人提了啊。还当时还有那个佩林啊，很多人呢当时在茶党里面。所以说这里边呢现在确实有很多人，你比如说这个马西啊，包括那个还有谁来着，那个蒂利斯，还有谁啊，那随便就能数出好几个来，现任的参议员。那甚至我可以最后跟马斯克合作，我投票我就不那么投，你也没辙啊。所以说这里边呢会对共和党产生一些分裂，产生一些影响。你问他，你要问我他能不能干成，我认为他真的能干成10到20席众议员，我认为他真的有可能做得到。 Poken， 谢谢您的支持。李说中国风力发电泛滥成灾，农村到处都是，村民深受噪音的污染，光伏占了成千上万亩的农田，他又走了这个极端。但你要说川普说我不中国，人家都不用啊，都把那破玩意儿弄我们这儿来，好像那这里边是个阴谋，中国好弄这个是狂魔，哈哈，是疯狂的。Paul Lee 说马斯克若真的只图个人利益，选前就不会去支持老川去得罪民主党，现在也不需要反对美丽大法案去得罪 Marker 党。我觉着马斯克是真心为了降低美国的国债，这是他的一个执念。他是从商人的角度，从一个企业经营者的角度，就是那两点嘛。第一，他真爱国；第二，他真拿这事儿当回事儿。所以说这事儿你不给他办，这是他的核心理念。造势大会上，咱们俩一块上去，他在那露着肚子在那蹦的时候，你当时承诺的啊，现在你好比民主党还过分，你骗了我，你背叛了我。所以说这个他得打回来啊。 立强说类似事件，上次郑州水灾，地铁进水，车厢不开门，就是司机在等上级的命令，那水到这儿了，那空气就剩这么一点了，大家就在那儿憋着啊，那这你没办法啊。Velo， 一个21世纪的现代国家，还在天天讨论老人倒地该不该扶，憋死了该不该砸窗户，真是悲哀。就别看其他民主国家了，这就是在黑暗的中世纪，就是在黑暗的中世纪也不会发生对老人倒地该不该扶也需要犹豫的吧。我跟你这么说吧，文革时期这事儿都不会出现。大家知道文革对道德的摧毁，儿子斗爹啊，把爹打死的都有啊，啊，那是直接脱离父子关系的，那都有啊。文革之后要从头学五讲四美三热爱，当时要从头学人的基本的行为准则。那个时候，老人倒地不扶还得了啊？我们小学生写作文呢，都是扶着老奶奶过马路，来回来去都过多少回？你想？哪有不服的呀，那恨不得满大街红领巾都找老头老太太都得扶人家一把，好家伙那还得了了。所以说这个现在没说嘛，人欲横流道德沦丧，然后呢人们变成了这种植物人啊，也变成了这种这非常难过了，这现在就是这么一种状态。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